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得法精进屡誓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和姐姐出生在一个佛教徒的家庭，外婆舅舅也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第一部分，舅舅的故事。舅舅说他自己是和尚命，虽未出家，但终生未娶，一直在佛教的法门里修。舅舅对历史上流传的各种预言有所研究，手里还有一本祖传的某个版本的推背图，还有几次拿着某本预言书翻到其中一页给我们看，里面有个插图，画中一个小男孩头上顶着一幕，旁边配有文字。舅舅跟我们说，那是预言传正法的，小男孩头上顶一个木头，那是个李字，即来传正法的姓李。舅舅常跟我们说，他自己学的是小法小道，以后会有大法大道传世，传正法者为十八子。而且舅舅说，他根据预言的推算，十八子已经降生人间了。那时候我和姐姐还都是小姑娘，不过都相信舅舅说的是。在这样浓郁的修炼文化的家庭中，我从小学会了打坐，正法大道就是我自小追寻的人生目标。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地区也出现了气功热，我和姐姐也寻寻觅觅，尝试了多种气功。每次我们在谈到新学的功法时，舅舅就会问一句，这一门的师父是不是姓李？当听到我们回答不是时，舅舅总会感叹，十八子就是李字啊，这大法大道的师父姓李，你们现在学的可不是啊。1996年，我和姐姐终于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喜得大法的心情不言而喻。此时舅舅已70多岁，在向我们了解详细情况后，大半生清静无为的老人家难得的激动起来，在我有生之年终于等到正法传世了。可当听说大法弟子们可以在公园集体练功自由修炼时，舅舅感到十分困惑。他说，按照预言，正法修炼将会遇到极大的磨难考验，学练者将会被发配充军，怎么可以这么自由轻松地修炼呢？舅舅跟我们说的那些预言内容，让我们后来对邪党残酷迫害法轮功、疯狂迫害的高压态势毫不惊恐，能从容面对，但也让我错误地认为承受迫害是修炼中的必然，甚至一度还误以为这样才能修得更高。直到多次学习师父相关讲法，明白了否定旧势力的法理，而自己也是在遭受了多次迫害之后才逐渐醒悟，才从根本上明白过来。遗憾的是，舅舅大半生学的修的是小法小道中的旧理，而且修的是副意识，这一切都是舅舅得法的巨大障碍。当他想修炼法轮大法时，主意识未能克服干扰，就放弃了，并且不让我和姐姐去他家。后来据他自己与我们说，那个阶段另外空间里或梦里经常有同一个女子对他说，你修炼这么多年，我跟你这么多年，现在你要修正法，剩我一个人怎么办啊？要不就同归于尽，我杀了你算了。舅舅当时主意识未能痛下决心修炼正法，于是放弃了大法修炼，真的是很可惜。他几乎一生都在等待着正法开传的那一天，但当正法真正到眼前的时候，却未能走入正法修炼。正如师尊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的，你要没有这个缘分呢，真的是走不进来。 表现上都叫他自己不进来，或者是周围环境阻止他进不来。有人对他说什么什么不要去吧，他自己麻烦事也放不下，这么难呢，那么难呢，这个也不行，那个也舍不下，所以他进不来。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虽然如此，舅舅还是得了福报。约在2003年，舅舅83岁，老迈的他躺在床上已有半个多月了，几乎不吃东西了，家人都为他准备了后事。我被迫害从劳教所刚刚回家，得知舅舅的情况，我和姐姐就去看望他，告诉他，舅舅，既然你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那你现在念念法轮大法好吧。老人无力抬起手，指指喉咙，表示已经无法开口说话了。我说，那你就心里念好不好？舅舅微弱地点点头。说完，我和姐姐就在舅舅床边陪着念法轮大法好。一个多小时后，舅舅喉咙微动，咳出一口痰，稍微休息后提出要吃东西，自那开始恢复进食。老人家身体一天天好起来，7年后，舅舅自知天命已至，离世前犹不忘念法轮大法好，无疾而终，时年90岁。第二部分，迫害来了，拒绝配合。99年7月，对法轮功的迫害发生了。面对邪党铺天盖地的疯狂镇压，原来集体练功的环境被破坏，我很痛心，想不明白这么好的功法不让练，我就偏偏要练。当时不知道师父有关救世力的法，但就这么正信的一念，慈悲的师父就加持了弟子，于是就开始了一段在公园公开集体练功的经历。现在回头想想，在那种铺天盖地的邪恶环境下，几个大法弟子能在公园集体公开练功，持续时间长达半年左右，如若没有师尊的加持呵护，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开始的时候，我和几个大法弟子找了一个比较僻静的公园练功，我负责提录音机，播放练功音乐，光明正大地开始练功。后来陆续有更多大法弟子加入，当然旧势力也在虎视眈眈，伺机破坏和干扰。我当时悟性不高，个人修炼上也不够精进，面对单位对自己的不公还动了人心，愤愤不平，有一次还带着怨气在单位发火发牢骚。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办事，车筐里还装有真相资料，突然被一辆小汽车撞倒致昏迷，肇事司机逃逸，是交警把昏迷的我送到医院，并通知了家人。醒来后得知自己头上被缝了好几针。不久的一天，正在集体练功，突然出现大批警察将我们绑架，现场还来了电视台的记者录像。这时我明白了，是我出车祸后，交警大队的警察将散落的真相资料交给了国保，国保警察得知我是大法弟子后，对我进行了跟踪，从而发现了我们这个练功点。多数大法弟子被绑架到派出所后，就陆续回家了。我遭到警察拷问，他们想知道的是那些真相资料的来源，拷问无果，将我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在非法提审中，警察告诉我，只要我说出资料源自哪里，就可以回家。我问警察，如果我说出资料来源，那么那个提供资料给我的大法弟子将会怎样？警察说，那他会被判刑坐牢。我说，他要坐牢，那与我自己坐牢有什么区别？让他坐牢，还不如我自己坐牢，我是不会把资料的来源告诉你们的。也许当时那一念比较纯正，那些警察再也没来审问我，过了几天就以取保候审的名义将我释放。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三部分，民法理，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自从江泽民邪恶集团迫害法轮功之后，我经历了非法抄家、关押、判刑，但当时法理不清，而且由于得法前就知晓那些预言中说的正法修炼要有磨难考验，从而形成了自己会被迫害这种观念，也就未能及时明白师尊否定旧势力的法，没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固有观念，因此一次次的被非法抄家、关押、劳教、判刑，而且当面对劳教所、监狱中恶警的酷刑虐待时，我都是一次次的被动的去承受。虽然在劳教所、监狱里也做行政复议、申诉等反迫害的事，但因为没有从根本上悟明否定旧势力的法理，过程中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对邪恶的不配合。当然，即使这样，对邪恶也已产生了很大的震慑。为了阻止我坚持不懈的申诉，有关方面安排了街道居委会人员来与我丈夫谈判，提出给我们一笔10万甚至20万元，但只能以生活补助金的名义发给我们，而不能用赔偿金的名义。丈夫与我商量，我说只有以纠正错案冤案的国家赔偿的名义，我才撤销申诉，否则我不接受这笔钱，也不会停止申诉。未修炼的丈夫也赞同我的想法，不接受这种肮脏的交易。从监狱回家才几个月，我再次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并在几天内就对我下了逮捕证。这次我彻底警醒了，我泪流满面，在心里对师父说，弟子不争气，修炼不精进，被邪恶钻了空子，又要让师父操心了，请师父加持弟子，这次一定要出去，不能再被邪恶迫害，弟子现在开始一定好好修。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开始反思自己修炼上的问题，对照法理，及时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师尊在《弘引二别哀》中说，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后来得知我被关进看守所后，一帮警察又去我家非法抄家，我丈夫因我屡次被迫害，不知什么时候他开始学了一些中共的法律，便理直气壮地要那些非法抄家的警察出示检察院盖章的搜查证，并说搜查证上如果没有检察院盖章，你们没有搜查资格，如果你们要强行搜查，你们必须立一张字据说明是谁派你们来非法行事的，并要有签名。那些来搜查的警察当然知道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没人敢签名，也就没强行搜查而撤回去了。过了几天，丈夫得知我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情况下被批捕，他义愤填膺，不知哪里来的智慧与勇气，就做了一个大条幅，大意是说发生怎样的徇私枉法的事，然后在我家窗台外面挂了出来。后来丈夫跟我说，为了让横幅达到较好的视觉效果，他就用绳子绑着自己的身子，整个人爬出窗台，在外墙上用大钉子将横幅固定在墙上。回头想想，觉得那其实是很危险的行动，因为那有好几层楼高呢。我对他说，他是在行正义之事，做大好事，就有神相助。横幅让那些相关人员非常紧张，三番几次地到我家跟我丈夫说，先把条幅收起来，其他事都好商量。我丈夫回答得干脆利落，只要我老婆回家，马上就收条幅。在我被非法关押10多天后，他们又以取保候审的名义 让我回家了。我明白，如果不是师尊的加持，不会出现如此变化的。此后一段时间，我坚持做三件事，可还是带有怕心。虽然还出去讲真相，但仅以口头讲真相，不敢携带任何真相资料了。丈夫出于一个常人对法律的认识，也提醒我不要有所谓的证据落在他们手里。大约三个月后，国保大队打电话叫我去公安局，说取保候审的期限到了，办理结束程序需要我去签字，签字后就可以结束取保候审了。我当时正念很强，我说，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违法的，不存在什么结束不结束，我不会来签字的。后来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恐吓我家人，动员我的好朋友来劝说我，我一律不配合，这样拖了一年多。一天有两个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来到我家，说什么因我不配合公安，公安就把我起诉到检察院了，现在资料在他们手上，让我看看。正好那天我丈夫也在家，他就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俩公安是如何违法办案，罔顾法律事实与依据的。检察院的人员也无以反驳，就说，这样吧，这起诉材料你先看看再说。我说，不看，我要是看了，岂不就是认同这违法行为了吗？他们说，那资料你们还是要留下的。我说，不留，我要是留下，这就成了你们违法办案的证据了，以后要是去申诉控告，那岂不就是你们一起参与违法办案的证据？所以为了你们自身，还是不要留下为好。我丈夫在旁边也说，你们现在拿回去，就当事情没发生过，不然以后告公安，连你们检察院一起都告了。检察院的工作人员一听，马上说，好，好，那我们拿回去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发生上门骚扰等麻烦事了。当时我就抱定一念，听师父的话，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见《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坚定法上的一念，就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第四部分，部队军级干部得救。我讲真相主要是面对面讲，同时配以真相期刊、翻墙软件、护身符等，因人而异地给对方不同的资料。在我孙子还小需要我照顾的时候，我就抱着他去公园等地方讲真相。小孙子上学了，我就可以走更多地方。有一次在公交车上遇到一位老人，问候之后我找话题讲真相。我先从路两旁的绿化带讲起，说不明白为何这些树常年来要挖了种，种了挖。老人家也颇为感慨，说政府在浪费老百姓的钱。由此我讲起最近被抓的贪官，讲起协党的贪腐等问题，以及协党制造的冤假错案等导致的各种天灾人祸。老人略显尴尬地说，你说的没错，共产党贪污腐败是严重，但他是受益者，是军级退休干部，退休金每个月都有10000多，近20000。他说，要我说共产党坏话，我是不会说的。我想，既然他说自己是军级干部，我就说，徐才厚、郭伯雄都是军中的大老虎，军中腐败到如此程度，像你这么正直的人，对我们国家这样的状况应该感到痛心吧。你当年在军队里的时候，贪污风气有这么严重吗？老人不好意思地说，有嘛也是有的，但是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吧。我说，徐才厚、郭伯雄实际上还有更大的罪行，就是跟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出售谋取暴利。他们这种惨无人道的罪恶，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国际上各大媒体都有报道，这是报应啊。我也说了，现在天灾人祸很多， 因共产党干的坏事太多，要遭上天的报应。凡是加入过中共及其附属共青团及少先队的，都公开宣布退出来，才能真正的得到神佛的保佑，才会平安。我接着又说，实际上，只有那些真正关心国家前途的人，才会关心共产党如何在败坏着国家。像徐才厚、郭伯雄等人，甘心做江泽民的奴隶，只是江泽民的工具，他们是不会真正关心国家前途的。共产党如此腐败，如此败坏着国家，只有退出共产党，才不是麻木听命的奴隶，才会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现在上天慈悲，再给人一次选择的机会。如果您爱我们的国家，爱惜自己及家庭，就退出来吧。您年轻时为国家做出贡献，退休金是国家给您的福利，是您应该得的，这可不是共产党给的。共产党哪来的钱？它是靠全国人民养活的。您三退也不会影响您的退休金和各种福利。要不您起个化名退党，做个真正的爱国者，如何？这时老人说，好，退掉，并且还直接告诉我他的全名。我接着说，法轮功学员揭露共产党的罪行，其实也是真正的爱国行为。劝三退是在做大好事，避免更多的人随着共产党一起遭报应。叮嘱老人，记住法轮功是好的，千万不要说法轮功的坏话。很快，老人到站下车了。当车子驶离公交车站时，我从车窗看到老人站在站台上向我挥手，车子开出很远一段距离了，他还一直举着手。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五部分，溯江后的讲真相。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发出，收到两高回执不久。一次有事上居委会碰到居委会主任，此人也曾参与过对我的迫害，带警察去我家抄家。他问我，你吃了那么多苦，还练不练法轮功？我说，既然你问了，我还真的要告诉你，在中国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你们以后可千万不要再参与迫害，那真是在害你自己。我是真心为你们好才告诉你这点。你们以前对我的迫害完全是违法的，不过我也不怪你们，你们都上了那个罪魁祸首江泽民的当。我告诉你们一声，我已经把控告江泽民的控告信寄到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了，两高回执我都已收到了。我是根据政府的司法新政，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政策，依法控告江泽民的。当时办公室有好几个人都静静听着，那个主任张大嘴巴啊啊了几下，然后无奈地说，我们也是没办法的，上级有命令下来，没办法呀。今年夏季的一天，路过居委会，看到宣传橱窗有诽谤大法的宣传图片，其中有一幅上边大意写着，根据现在中央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故有法轮功人员诬告、滥告等等诽谤语句。我觉得这些人太可怜了，还不明真相。第二天刚好有事去居委会，那个老的主任已经退休了，我就带上我自己的那份控告江泽民的控告状，去找新上任的居委会主任。我向新主任自我介绍，说我是某某，是修炼法轮功的。你应该知道的吧？他说，知道，知道，你练功我不反对，不反对。我说，你是不能反对，因为修炼法轮功符合中国法律，是合法的，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完全违法。我已经按照现在中央有案必立，有诉必理这个司法新政控告了江泽民，而且收到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妥收回执。 说明现在新政府在对待法轮功态度上与当年江泽民当政时是不一样的，所以希望你们要看清形势，不要站错队。我接着说，今天我拿来控告江泽民的控告信让你了解一下。我们大法弟子控告江完全是依法控告，但是外面你们那个宣传橱窗上却出现了说大法弟子控告江泽民是什么诬告、滥告等诽谤法轮功的宣传图片，这样的图片是违法的，我希望你们能把它拿下来撕掉。他马上说，有这样的事，便叫一个下属去把它撕了。有三个人一同走出去，但站在橱窗前不敢撕，说这个是上级领导叫贴的，不能撕。我说，你可能还不明真相，控告信放在你这里，慢慢看。他看了一页，就说，写的水平很高，现在我还有事要忙，但这个我喜欢看。和控告信一起，我还给了他有关公安部发布的14种邪教的资料，就是告诉他法轮功不在其中，还有其他有关真相资料。在他那里放了大约一个星期，这期间我思想出现过一些波动，这段时间风声挺紧，他会不会向上面汇报等负面想法，但我很快否定了他们，心想，他如果能向上级汇报，把我的控告状给他们的领导看，这不是好事吗？也起着传真相的效果，看的人越多越好，明白真相的人越多越好。这样一想，人一下子就轻松了。当那个居委会主任还给我控告信时，说了一句话，你写得很好，我很赞同你这种做法。这几天我实在太忙，没时间跟你多聊。我说，你忙吧，以后有什么好东西再送给你看。诽谤的宣传图片还在，我在心里对师父说，那就让弟子动手去把它清理了吧。一天晚上，我准备去撕掉那些诽谤图片。那段时间孙子在我这里住，他就跟着我一起去了。我告诉他我要去做什么，他说，奶奶，你去撕，我在旁边念法轮大法好。后来孙子跟我说，在我撕宣传画的时候，其他的路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就是我们这条路没人来往。宣传画撕掉了，我想居委会的人也许会怀疑我，万一真的来问我，也不会配合他们。我就回答说，撕掉最好，那是功德无量的事啊。但事后并没人过问这件事，过一段时间贴上了其他宣传画了。溯江后我没有受到任何骚扰，我想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信师信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如果陷入常人思维，认为实名控告是有风险的，那就是承认了旧势力制造的迫害了，说不定就真要遭迫害了。当时与同修交流的时候，我说我们去溯江是因为师父正法进程到这一步了，我们大法弟子跟上正法进程，走师父给弟子安排的修炼路，不许邪恶破坏，就没有迫害。后来不少同修受到干扰，我与同修交流说，你认为有风险，那就是承认了这种迫害，那迫害就来了，心里根本就不能动有迫害这个念的。我当时就想，有师父在，谁敢动我们，100%没迫害。就这么坚定一念，旧势力就不敢迫害我，连个问询的电话这种骚扰都没有。当然，在写控告状的过程中， 我写得很认真，很用心，不厌其烦地反复修改，再修改，一些细节都尽量做到位，呈现出一定的专业水平，无论给谁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能起到正面作用。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也告诉我们说，当然这些事情虽然复杂，深层的东西有师父也有其他的神帮助做，表面上的事情难度也很大，这得大家用心了。我们在法上做事，用心做，而且时时还有师父在加持，最后的效果，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谢谢师父。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题目是在黑窝中去怕心的经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我曾是一个不善言表却弱体弱多病的人，1996年幸得法轮大法，使我懂得了人生真谛。在邪恶红色恐怖疯狂迫害中，我放弃世间一切，走出来正实法，被非法判刑13年。家乡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说，他回不来了，他吃不了监狱的苦。监狱对我的残酷折磨，封锁消息，不让我的家人与我联系。家乡人以为我死了，当地派出所干脆把我的户口给注销了。然而，我不但回来了，而且还气宇轩昂地在人群中讲真相。家乡人都说我变了，是师父保护着我，使我这个时刻面临死亡的人能活到今天，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我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激之情。借法会之机，向师尊汇报修炼体悟，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当，请同修指正。第一部分，第一次去怕心。2003年，我因为坚信大法，被邪党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八监区。当时这个监区是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一个监区，同修们不做劳役反迫害，常被打骂，绑着吊着。我看到后很害怕，狱警分配我干活我也干，对同修的抵制劳役也不理解。一天，狱警领着防暴队的警察来到车间，把抵制劳役的几位同修拖到小号去，有的同修就站出来制止，狱警和犯人一起打同修，把制止行恶的同修也拖到小号去。这时很多同修出来制止，犯人们就打同修。我放下手中的活，站起来看这场正邪大战，恶徒的迫害，同修们的正念正行触动了我，使我如梦方醒，我错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同修们抵制劳役，我干活，这对同修是一个压力，我不等于站到邪恶一边去了吗？同修们被迫害，我是有责任的。我为什么滑到这一步了？是怕心。怕心使我没有了正念，不能正悟，再发展下去很容易邪悟。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坚不可摧》经文中说，任何一个执着与怕心都不可能使你圆满，然而任何一个怕心本身就是你不能圆满的关，也是你向邪恶方向转化与背叛的因素。大法弟子的使命感使我要求自己必须去掉这骨子里形成的怕心。第二天，防暴队的警察又来到车间， 狱警把大法弟子一个一个地叫到狱警办公室，警察用电棍电击大法弟子，逼迫大法弟子答应出宫。我是最后一个被叫出去的，一个警察手持电棍问我出不出宫，我说不出宫。他手举电棍让我看，这是什么？我不屑一顾。他又问我出不出宫，我说不出宫，并要求立即放出小号的同修。他气汹汹地拿着电棍走到我的跟前，做出要电击我的动作，又问出不出宫。我又一次坚定地告诉他不出宫。他停下来了，沉思一小会儿说，你回去吧。我平时胆小的手上扎个小刺儿都不敢拔，今天在电棍面前能够如此镇定，是大法使我有了正念，是师父把我的怕心拿掉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经文中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我从狱警办公室出来，同学们都很高兴，纷纷表示不出宫。紧接着我们绝食，要求立即放出小号的大法弟子。这次反迫害，同学们心性上来了，整体配合得好，被关小号的同修很快放出来了。监狱决定大法弟子都不干活。第二部分，第二次去怕心。狱警不让我们干活了，要给我们洗脑，他们给我们读洗脑的东西，我们就背法读法立掌发正念。狱警为了干扰我们发正念，就逼我们坐小凳，我们不坐。一天早晨，大队长领了一群犯人拿着凶器，气势汹汹地来了，问我们坐不坐小凳，我们说不坐，他们就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拖到走廊上，他们像一群脱了缰的野马，疯狂地抡起木板大棒子等，没头没脸地打我们。我吓坏了，生怕轮到我头上，我一再躲闪，当时吓得有个地缝都能钻进去。这时一位同修被打休克了，我一看机会来了，马上去护理同修，恶徒也就没打我，我心想自己很幸运。而有的大法弟子在恶徒施暴面前毫不畏惧，放下生死维护着大法，无论怎么打都坚持不坐小板凳。那天狱警们打了一上午，同修们也不动摇。到中午，恶徒们灰溜溜地走了，我从心灵深处失声痛哭，谴责自己。同修们问我哭什么，我向同修们曝光我的私心、怕心、狡猾的变异心理，但真我对这些肮脏的心理无法容忍。我带着这么重的人心与执着，不配大法弟子的称号，更完不成助师正法的大愿。那天我痛哭不止，心里暗下决心，请师父给我机会，今后要放下生死，走好自己修炼的路。同时自己也找出了，由于安逸心、怕心，使自己在黑窝里没有做大法弟子该做的，在恐怖中没有练功，没有很好的发正念。当时我就下决心，要练功发正念。第三部分，在练功中去怕心。我每天练功发正念都要遭到毒打、绑、吊，多次进小号被隔离。一次大队长领了一群犯人把我拖到医院的一个屋子里，我又一次被隔离。监狱长选了五个犯人当包家监控我，还组织了一个有十来个人的打人队，每天也给我穿囚服为名来打我。到早晨六点钟，发正念的时间到了，我内心想了一下，今天发正念还立不立掌了呢？这一念一闪就是怕心，去掉它，我马上盘腿立掌发正念。 几个犯人蜂拥而上，一连打我二三十个耳光，他们把我打倒在地上，我就在地上立掌，他们站在我的脚脖上用力踩，我屏住呼吸强忍着疼痛，他们踩了半天以为我不疼，有的穿着皮鞋用力踢我乳房处，直到把我肋骨踢骨折，我仍然强忍着剧痛。当他们打累了稍停下来，我马上盘坐立掌。那天我立掌十几次，被打了两三个小时，打得满地是血，他们累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那年我已经是60岁的老人了，而且绝食七年，身体骨瘦如柴。最后他们敬佩地说，大法弟子了不起，你练吧，我们不管了。狱长和医院院长、大队长都来过，包家告诉他们说管不了他，狱长无奈地走了，医院院长和大队长告诉包家不要管他练功了。第四部分，在救人中去怕心。监狱里面人员集中，但是恐怖与对犯人的各种束缚使他们很难有机会了解真相，怎么给这个群体的人讲真相呢？我每天给他们背师父的论语，背红吟，高喊法轮大法好，我想这样能起到震慑清除邪恶的作用，使更多的人得救甚至得法。当然我一做，恶徒就不择手段地迫害我，为了救人我放下生死，无论怎么折磨我都坚持不懈地做，尤其背师父的论语，能很快地使操纵坏人的邪恶解体，坏人再疯狂很快就退了。为了让更多的人听到，我高声呐喊，我平时说话声音很小，大法使我声音洪亮，传得很远，很多犯人经常情不自禁地念出来几句法，也有的犯人在被迫害时也喊法轮大法好。后期我就在狱政科晚上来点名的时候喊法轮大法好，那个时候是一天最紧张最恐怖的时候，这个时候喊对邪恶震慑大，清除得多，当然对我迫害的也严重，恶徒们越迫害我越喊，晚上声音还能传出很远，很快他们就不管我了。有一天点名的狱警来了，他先喊法轮大法好，引起众人大笑。我在什么地方出现，有的狱警看到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监狱里犯人大部分三退了，学法的也不少。宇宙大法改变了我，铸造了我。
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